现在对我们来讲，一个最惊叹的一件事情，就是天津的大爆炸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心里面，我也是在想，他说有很多的救火的队员啊，年纪很轻，就进去救火，很多人就失丧了生命啊，再加上一些旁观的一些人。其实我心里面比较想的就是说，我想里面应该也有基督徒啊，也有基督徒。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常常感觉到，人在一个很平顺的时间，突然间有这个事情发生，真是不是我们能够预料，我们当然也是为这些事情，也真是要为他们祷告啊。就是每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想为什么他们会发生啊？是不是他们做什么错事情啊？是不是有神惩罚的意思在里面？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教训我们，就是说各位，当我们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说感谢神啊，不是我们比他们好，而只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啊，没有遭受到这一些的灾祸，那我们就为这些遭受灾祸的这些人祷告，不论他是信主并不信主，是不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先低头做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召聚我们在一起。我们这是每一次听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一些暴风雨的来临，或者是不管是在台湾的那些台风的造成的这些的灾难，不管是在天津这些发生的大爆炸，让我们心里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感触。但是我们就在这边能够说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在这边有平安，让我们没有再遭受到那些的苦难，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所以祈求你，你真是安慰在那边一些死亡或是受伤这些我们的骨肉的同胞，你真是让他们在这个苦难中真是也是心里面这样在活在世界上的人能够心里面有一份的平安也是再去为他们祷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我不要怕。那经文出处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5-52节，请各位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45-52节。不很长，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叫他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心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上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非的惊奇，心里还是愚顽。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人生在很多时候很平顺的时候，有时候突然间会有风雨，会有苦难，会有灾难。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些苦难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也可能我们工作掉了，也可能是家庭之间的一些的冲突，或者家里面有些人有人死亡了。在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因为最近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的感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很认识很深的一个宣教士，他们夫妇从台湾就到了烟台，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那边为神服侍。那个弟兄啊，也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在上个月有一天主日讲完道以后呢，他就觉得有点累，就回家去休息。那他的师母呢，就是因为下午都排好了一些节目，他要带弟兄姐妹到海边去做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工作。结果等他回到家差不多四点钟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先生啊，就是那个传道人，就躺在地上。结果他用人工呼吸的帮助他，然后叫了，国内是叫什么119 112 112，结果呢差不多等了二十分钟啊，这个才来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就过世了，就回天家了。他年龄只有60岁啊，其实是在对我们今天来讲，刚才你们读了那个诗篇90篇里面哈，就讲到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今天我们活到80岁的人很多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平均年龄啊，姐妹都是86啊，那么弟兄是多少？83 82啊，并没有差很远哈，没有差很远。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在平常的时候，正是或是为神摆上的时候，那天他就离开世界了。所以说像这些事情啊，我们怎么来处理？今天我的信息的题目当然是说是我啊，不要怕。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啊，读到那个经文里面，那我们先对一些圣经的背景啊，我们有一些来探讨一下。第一个，他说耶稣随即促门徒上船，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呢？假如你往前面看，就是主耶稣他行完5饼2鱼的神迹以后，他就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他就要门徒啊先坐船到加利利湖的对岸，到伯赛大去啊，到那个伯赛大去。然后呢，主耶稣他就说跟门徒说啊，你们先去，我先把这些的那些5饼2鱼里面，他喂饱了多少人？喂饱多少人？上面写是5000人。那当然，我们常常是说加上配偶，加上孩子，可能3万人，啊，可能是2倍或3倍。所以说，主耶稣说：“你们先渡船过去，我先把这些人把他们拆散，啊，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已经晚上了，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啊，这个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船在海中，我们都了解啊，你们现在有一些人可能12月要去以色列，一定会去加利利湖啊，为什么那地方叫做海啊？不是加利利湖吗？啊，其实加利利湖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加利利的湖啊，它那个宽是差不多多少里？差不多7里啊，7英里。长呢，南到北，差不多13英里啊，差不多有13英里这么长的地方。 那么加利利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在海拔下面210公尺。好，你都知道哈，因为我们到那个加利利湖是很特别，因为那个海平面啊，他们其实是比海平面低很多的，很低很多呢，是210公尺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在海平面下面。那我们知道加利利湖再往下走的话，就变成了什么？死海啊，变成死海。那死海的话也当然也是在海拔很深的下面，所以为什么后来你在那个死海才会那个水都是咸的，因为它不能够流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回来讲加利利湖呢，其实它是不是很宽啊？7里宽，13里长。但是加利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四周是被山环绕的。环绕的是在北边呢，就是黑门山啊，就是黑门山。那黑门山呢，因为在这山有很多，有的时候呢，当那个山的冷风吹下来的时候，那湖里面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当那个冷风跟湖中的暖风一相触的时候，各位都知道哈，像你们学科学学自己以后就怎么样，会开始起了暴风嘛哈，就暴风，就是像台湾现在那个台风，就是因为这样，因为高气压低气压那个冷气跟暖气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暴风。那加利利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地形的关系，地形的水那个在海平面下面210公尺，当山上黑门山在附近的山的冷风吹下来的时候，跟着加利利湖的暖风冲在一起的时候，开始就是像海浪这么翻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加利利湖很多时候称为加利利海，因为它有时候会像海浪这么大。其实我们去过，我跟师母哈，今天他在这边，我们去过以色列也看过。我们去加利利湖啊，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有两件事情需要做的。第一个就游湖嘛，啊，那天真是风平浪静，啊，真是很多的那个水草啊，芦苇啊在里边啊，是很美的地方。第二件事情要怎么样？吃加利利湖里面的鱼啊，彼得鱼啊，彼得鱼哈，啊，各位你们马上就要去了哈，我保证你们吃不到彼得鱼，啊，但是你们一定吃到无锅鱼。这无锅鱼可能从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是运去的，啊，因为那个加利利湖的鱼已经没有很多了哈，每这么多的那些游客去，把那里面的彼得鱼都吃完了，啊，当然啊，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去吃一个彼得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第一个，游轮要游那个加利利湖；第二，要吃个彼得鱼。那边就记载了。所以呢，当那个门徒摇橹啊，里面他摇到什么时候的？差不多能摇到3里路的时候，啊，摇三里路的时候，所以说就风浪开始大了。风浪大的话，摇橹就甚非常的辛苦。那个耶稣呢，他就在山顶上嘛，啊，他说山顶上。然后他从上面一看下来，看到那些门徒们摇橹甚苦，他们遇到问题了。啊，在本来是一个很平的湖，然后就开始风浪就起来。所以说呢，他里面就讲一件事情：等到四更天的时候，四更天啊，四更天。那么四更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啊，四更天到底什么时候？我要先问一下，中国是有那个多少的经啊？中国人是讲多少？五更天嘛，哈，啊，五更天啊，我们就用更好了哈。中国的五更呢，第一 根是八点钟啊，下午八点钟开始，第二根是十点，第三根是十二点，第四根差不多两点，第五根是四点啊。那么呢，犹太人呢通常有他分几根啊，这里面讲四根天，我想我有点错误，我想犹太人他们分为通常分为三根或者四根哈，他日落到十二点算一根啊，那么呢十二点到三点第二根，三点到日出通常是第三根，所以他的第四根是什么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那你们就问罗马分为多少根呢？啊，分为多少根？啊，那个时候罗马是分为，他们是分为四根呢，啊，四根。第一根呢，日落到九点；第二根九点到十二点；第三根十二点到三点；第四根三点到日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圣经的背景有一些了解以后，那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才比较符合一点，不然的话啊，因为它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四更天耶稣在上面看到了门徒，然后耶稣做一件事情，他看到门徒甚苦，他就从山上走下来，走下来就往船的方向走，啊，船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在船上看到一个影像过来了，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是耶稣嘛，啊，所以说四更天的意思就是说，我想那个时候是三点到四点钟的时候，已经那个拂晓了哈，就是光已经开始有了。啊，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其实门徒看不清楚，并不是很亮。对不起，这是我的解释哈。啊，它不是很亮，所以他看到有一个影子过来。这个时候门徒就说了一句话：“这是鬼怪。”啊，这个是一个鬼怪，啊，是一个鬼。那么呢？他们就大声地喊起来，门徒们就说：“哇，是鬼怪，是鬼呀！”啊，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一个影像，啊，往着船上走过来。所以说，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耶稣看他们这么惊慌，他就立刻就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是我不要怕，啊，所以说当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门徒就知道是耶稣了。第五十一节那边就记载一件事情，主耶稣就上了那个船，上了船以后，有一件事情立刻发生，发生什么事情？风就停了，啊，里面风就住了，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惊奇。这个时候呢，作者啊，作者马可，这个作者他就加了一个注解，他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面还是很刚硬，很愚顽。最近我跟师母去上了一个文字营哈，文字营这写文章哈，啊，虽然说我写了一两本书，我还是给师母抓起去文字营学习哈。您就讲到我上的课是从圣经的故事啊，来怎么样来解经，怎么样来讲道？哎，我觉得不错，啊，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作者把这个东西记载下来，但他最后他的一个真理，他要我们知道什么呢？你们就说，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我们心里面不要愚顽， 啊，就是这个真理的这部分是最后这句话就表露出来了。他前面就那个故事开始讲，所以说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在平常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一个很平静的时候，突然间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面所记载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啊，他的三件事情。他就说他当五饼二鱼完毕的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到山上去祷告。我想耶稣知道他立刻要行第二个神迹，他在那边祷告啊。当然我们也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祷告。同时这边教导给我们一个什么呢？我们祷告在哪里祷告？我们平常在哪里祷告？一般来讲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祷告啊，当然我们也有私人祷告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主耶稣就到了山上去祷告。其实从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每一次去祷告，他会说去旷野祷告，在山上祷告。他祷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清晨祷告，这个时候是讲到什么？晚上祷告，已经深夜了嘛，他的人都已经遣散去了，啊，所以说从主耶稣这个来看的话，我们也开始学习。啊，我说我们每天要有个灵修的时间。其实灵修的话，不但是一个时间要固定，最好也地方也要固定。所以我就常常问弟兄姐妹，对你们来讲，什么是你的旷野？什么是你的山上？有人起得比较早，早上就是祷告啊，在工作日之前祷告。有人现代人起得比较晚，晚上祷告啊，都没有问题啊。早上祷告也没有问题，晚上祷告也没有问题。在哪里祷告呢？你们通常一般来讲，只要自己祷告的话，灵修的时候你在哪里灵修？在哪里祷告？是在你的书房，在你的卧房。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一早就要出门，晚上才回来，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是中午，中午在那祷告，车子里面祷告啊。你知道中国人很特别的，中国人，我来到美国四十几年了，我的胃还是中国胃，吃午饭呢还是要带中国便当的哈，你就知道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的同事很多人都每天都出去吃饭啊，那些美国餐馆吃了几次以后，胃又开始不是非常的顺畅了。第二，你每天也要花8块到10块钱、12块钱吃一个午餐，很贵哈。所以带便当的话，一个礼拜可以省多少钱？省100块左右。哇，我们那时候三个小孩嘛，啊，真的需要很大。所以说，在车上祷告，吃便当，吃完便当就祷告读经，啊，所以呢，我刚刚已经说过，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行完五饼二鱼的时候，可以说是什么，做了一些很大的事情，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嘛，哈，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就忘了祷告。好，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祷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啊，做一个计划做得很好的时候啊，我们出去领会的时候，我们出去教导的时候，教完以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撒旦魔鬼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师母，我的师母常常提醒我，他说你不要得意忘形哈， 啊，做完一点什么事情以后，啊，我觉得是很对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苦难时要祷告，但是我们记得，在我们做得很好、做成功的时候就要祷告。其实我是说，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在苦难还没有发生、在风浪还没有来的时候，记得先祷告。我们的确不知道下个时候什么时候会有突然间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就像圣经讲的一样，让我们随时的警醒，我们随时的祷告。啊，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啊，当然说我们的灵修要祷告、要读经啊，都是非常的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说，让我们来学习啊，主耶稣。第一个，要怎么样不要怕？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怎么不要怕呢？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祷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当门徒看到耶稣一个身影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主耶稣就说一件事情：“是我，不要怕。”哇，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能力。啊，是耶稣啊，不要怕。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要知道为什么当耶稣说“我是，是我，不要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要怕呢？当然，我们说他是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有、无所不在，他有能力的神。但是呢，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里面，他除了在马可福音记载，在约翰福音也记载，好，在马太福音都有记载。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有说了七次“我是”，啊，这个“是我”啊，“是我”，其实原来有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他说是我，不要怕。里面也是说我是，不要怕，因为这是神的名字，我的啊，就是神告诉我们他自有拥有的神。当那摩西，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了神说：“你要我带埃及人，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怎么会相信我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你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我就是那位。”所以当他们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跟从你从埃及出来。那我们也是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七个我是。啊，我常常说一件事情，我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神迹有一个不太相同的地方是，当主耶稣每一次行完神迹以后，他要做个宣告，他要宣告一个我是。当主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就宣告了一个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你们生命的粮。啊，你们吃了东西还会再渴，但是吃了会再饿，但是吃我生命之粮，我就让你不饿。啊，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当主耶稣把医好瞎子以后，他立刻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行神迹，他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都要做个宣告，我是什么。我们就说为什么啊？你看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瞎，但不见得每一个耶稣都去医治他们，他只医治好几个。原因在他医治好以后，他要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啊，里面有讲到啊，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讲到，我是门，我是好牧人。在约翰十一章里面讲到，里面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 但是英文来看的话，我是复活啊，我是复活啊。虽然说是和本翻为复活在我，但实际上它原来意思我是复活。在十四章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从这主耶稣的宣告，七个宣告里面，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假如是我们很缺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或者问题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当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在很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当我们要接近死亡的时候，或是有人家人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是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大能。这是第二个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不要怕。所以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苦难，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说，是我，你们不要怕。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怎么样可以别怕？刚刚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门徒就请耶稣上船，然后风浪就平静了。所以说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也是不是在一个困难当中，一个在苦难当中，在身体在生病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家人有死亡的当中。我是问的是，你的船在是哪一条？你的船可能现在这个风浪的船，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身体，也可能是很多我们外人不太知道的一些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这条船在哪里。所以说假如你现在在这个困难当中，在害怕当中，我就常常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地方啊。当然你们都知道我是在神学院里面负责嘛，对不对啊？你们说刘牧师啊，你到底怕什么？我当然怕啊，我很怕神学院招不到学生啊，我很怕我们的老师离开啊，我们很怕我经费不够啊。就像我上次跟你说，我们刚刚从七月份从上海回来，你们刚刚是为那个杨先生祷告，我们怕什么？我很怕到中国大陆公安请我吃喝咖啡啊。我很怕我在进关的时候请我回来呀，我都很怕，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做。我们有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船，所以说我们要把耶稣请到我们船上来。假如你在一个苦难的船上，一个困难的船上，一个害怕的船上，我想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记得把耶稣接到船上来。我们很多的信仰当中，就像刚刚里面所讲的，马可最后记载，他们心里面还是愚顽，因为他们不信。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把耶稣请到我们的船上来。当我们愿意把耶稣船请到我们船上来的时候，马上你们就记载，风就停掉了，风就止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现在身体是在很困难的当中，你真要把请耶稣上来， 讲你这工作上遇到困难，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之间有那些冲突，你办法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把耶稣请到船上来。我会跟着各位弟兄姐妹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会被下岗的，都会被解雇的。而在美国，你知道，平均你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已经免疫了，但是你在工作的话，美国的基于美国的调查，一个人在整个生涯当中有三次会被解雇吧。假如你还没有被解雇，恭喜你，神特别怜悯。假如你曾经被解雇一次，你说你还有两次机会吧。那么下次被解雇的时候，不要太过忧伤了。但是我们就把耶稣请到船上来，因为我每一次看到，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过程，每一次被解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件事情，不信主的人很多的抱怨，这太不公平了，那些为什么我自己的那个我的工作这么努力啊，这么为什么都要被解雇，别人为什么不被解雇呢？但是信主的基督徒会很安详，我们不会抱怨，我们知道这是神把我们门关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关掉一扇门会开另外一扇门给我们，所以我们心里有平安。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坐在办公室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一个在那个解雇的浪潮当中的时候，不信主人会来跟我们问我，你为什么还那么安静？那我们就是正好这时候就给他传福音。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平静的生活当中会有风浪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风浪来的时候，第一个记得祷告，第二个信靠神。你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第一条，我们要信靠神，耶和华是我的荣耀，是我的神，我要依靠他。第三件事情，把耶稣请到你的船上来。这样子的话，那么马可下次就会改写，他就不会再去写说，因为你们还是不明白分饼的事，心中还是愚顽。因为我们看到神，耶稣已经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还是不能够相信他，还不能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愿意说，耶稣啊，请你上基督神学院这条船上来，或是神啊，耶稣啊，请你上，我现在我们的做的那个生意很困难，你请你上来，或是你今天身体有病痛的话，请耶稣上你这条船来。我们低头做这个祷告。蔡天，我们再次感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风浪，你也知道我们心里害怕，但是你说如果我们愿意接着祷告，我们能够信靠耶稣，我们能够请耶稣上我们这个苦难困难这个船上来，风浪就会平静了。谢谢你给我们这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